清晨的阳光迎接每一个美好的苏醒，心与心相连，爱与爱相续，天地人间慈悲相伴，善念永传。静静倾听，用心深呼吸，与大地共生息。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用心深呼吸，我是叶树珊。疫情期间呢，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还都是戴着口罩哈，那现在也没有办法请来宾到录音室里面来，所以我们就是用视讯的方式来做访问。而今天呢，跟我们一起在线上来进行访谈的呢，正是我个人呢、要这样形容他，我觉得他是一位非常接地气的大学教授，台大电机系的叶秉成教授。叶老师好。
那淑珊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开心啊，我们是本家哈，那你又是学弟哈，但是我真的非常非常佩服你。我必须要先描述一个场景哈，之前几个月前吧，在一个奖学金的一个评审委员会上，就看到所有的各方精英啊，然后眼光都投向一个会议的主持人，然后脸上眼神都露出非常钦佩的。那位主持人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叶秉成叶教授。好好，叶教授除了在台大电机系之外，我想这十多年以来大家对您最关注的就是所谓的翻转教育的推手。好，那我为什么说你最接地气？因为你不但跟你自己台大的学生好做连结，而且还跟很多中小学的老师做连结。好，先解释名词好不好？你有一个公司哈，你是 Bonio 执行长Bonio 帮你优，来解释一下。
好，那个其实应该就是说，我大概在七年前那时候开始带了一群台大学生，还有一群非台大的一群年轻人，我们就出来创业。好，因为那时候主要也是因为我那时候最早是在全世界最大线上平台叫 Coursera， 那时候负责台大在这一块的这件事情
课程。
那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全世界第一个在华人世界的 MOOC 课程，然后一个同时间上线，一个是我的纪律课，一个是吕世耀教授的秦始皇课。那这个课是全世界第一个用华文做的课，但同时也是我的那个纪律课，同时也在做一个全世界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就是那时候很多线上课程，国外的这一流的大学，他们碰到很大的问题是学生只想看影片，不想写作业。那因为我是很早，大概在十年前就在台大电机系把游戏化跟写作业这件事情结合在一起，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说，那我们来做一个连美国的这一流大学教授都搞不定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游戏叫 Pagamo， 就是用在我的线上课程纪律课，然后就后来发现哇，效果超级好的，就是我们大概有很多学生都做超过200多题的音乐题目，整个学习的课程，那效果非常好，所以后来包括中小学、企业，很多人都希望说可不可以用 Pagamo， 不是只用在线上课程，可以用在他们的教学上。那我们也因为这样子就觉得说，那既然我们做了一个好东西，那国际上大家都觉得我们这个东西很厉害，那我们如果要让大家觉得说发挥更大的效力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要一个公司。所以后来就觉得说，那就出来创业。那创业之后Pagamo 是我们的产品，那它很有名，因为台湾现在最多中小学生在用的平台之一就是 Pagamo。
没错，非常有名哈，对不对？所以 Bonio， 因为它的这个登记是 B-O-N-I 然后一个大写的 O， Bonio 就是帮你O， 帮你学啦哈，帮你优啦哈，你那个 O 后来是用 U 对吧？帮你优。那 Pagamo 大家都知道，但是对于这个学习平台不是那么理解的人，恐怕一样也要做一点点的名词解释。Pagamo，
那 Pagamo 就是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我们就是一个其实这名字哈，很多人会。我最气的一件事情是，常有人跟我说：“叶老师，你名字跟宝可梦很像。”我就很气。我们这个系统名字上线是2013年9月28日，我们比宝可梦更早。那当初取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国外的朋友一直跟我讲说：“我们这个东西如果要在国外给人家用，要有一个东方色彩的名字，大家比较有那个 fantasy， 比较有那个遐想。”然后我后来就想说，东方色彩名字，我们就跟学生，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后来大家觉得比较怕 game 的，怕 game。
怕 game， 怕就是打 game 就是游戏，对不对？哦，就是学嘛，
对，
一面打游戏一面学了，对不对？
对对 对对对。那因为我们的系统是之所以会在国际上后来得到国际上最大的一个大奖，就是号称高等教育创新的奥斯卡奖，华顿商学办的一个大奖。那拿到首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全世界第一个把多人线上游戏这种形式跟学科可以结合。因为教育类的游戏通常都是单人版单机版的游戏，就是孩子一直做题目一直过关，可是这种单人版单机版的游戏在现在的孩子的生态里面文化里面其实没有那么有趣。因为现在的孩子他们玩游戏，比如像我大儿子
多人，
对，他多人。因为我大儿子像以前 他也没有很喜欢玩线上游戏，但是他现在回家还是得玩一下，就好像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我也不喜欢打麻将，但是我大学生还是得打麻将，不然
跟同侪有对话，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 gaming 好游戏对现在的特别是孩子而言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意义，就是 social。所以如果你不是多人的线上游戏，其实他很容易就不想要玩的。那我们是全世界第一个做多人的线上游戏，可以跟任何课程结合，这也是为什么华顿商学在那个时候他们觉得说我们会对未来的教育造成，他们认为会造成大 impact， 所以才给我们那个。最大奖这样子。
OK， 好，这也是叶秉承教授在过去所累积的一个台湾之光的 honor。 好，两个名词解释了，好，第三个名词解释，你创了一个叫做无界塾，对不对？是不是没有界限的私塾的意思？无界塾，好，不分界限或者不分这个 boundary 的 BTS， 然后又来解释，哎， BTS 是
哦，这个其实是这样子。我先提一下无界塾这件事情，就是说，因为我是差不多在七年前，因为很多人常常也问我的问题，说你是个台大电机系的教授，你是个电机系的教授，为什么后来会去跟中小学教有这么深刻的连结？
对，
那其实是因为我大概在七年前在大学教授教了快十年之后，我越来越深刻的感受到说，我们在大学很努力要改变大学的思维，但是那其实是往往是事倍功半。因为后来发现说很多的学生的思考模式思维模式在中小学就已经定型了，一直到大学再要去改变它，其实是已经是太慢了。所以那时候我大概就跟自己说，我们如果要改变台湾的教育，我们一定要去帮助中小学老师，我们不能只在大学。所以从七年前开始，我就去到处去跟中小学老师演讲分享，讲创新的一些教育理念跟想法，讲了七年下来讲快600多场的演讲。但是我演讲虽然也很多老师有被打动被感动，但是也难免我也有听过一些声音，就是有少数的老师也会说啊，教授就是只会出一张嘴 OK 啊，这些教授的问题是我们就算讲什么很有道理，然后就会被人家讲说你就只出一张嘴，大学教授你不懂我们中小学啦，那刚开始听到的时候也是觉得说很难过，觉得说我们真的是在 很用心的在做分享啊，怎么会这样子说我们呢？可是经过一段时间反思，我觉得人家讲也是有道理啊。我们在讲一些创新的教育理念，你到底有没有真的去实践过？你如果没有真的去实践过，你讲这些理念，其实某种程度也是一种不负责任啊。
对。
那也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我看到那个有一本很有名的教育的书，叫日本的东京大学的佐藤学教授写的一本书，叫《学习共同体》。那学习共同体，他在这本书里面他就提到说，他为了要验证他提出来的这个学习共同体是有效的。佐藤学教授就在日本神奈川县实际经营一所学校，好，去验证。那我那时候看到这本书，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那东大的教授做得到，没有道理我们台湾的教授做不到。
OK。
然后，所以差不多也刚好在那个时候，六年前台湾实验教育法通过了之后，好，那你对教育很有想法的人，你可以去申请成立做你的实验教育。
实验教育，
那我就后来就做了，就创办了无界塾，也是台北市第一家。从小学一路把孩子教到高中毕业的一个实验教育机构，
一个混龄教学嘛，对不对？
我们其实不算混龄，我们也是一个年级一个年级教，
从五年级开始吗？十岁，
五年级一路到十二年级，所以我们那个设计课程是非常扎实。我们设计我们自己的课纲，然后我们的所有的课程，然后现在已经收到第五届的学生。那我们现在目前有专任老师有将近25、26位老师，然后。学生有在150、160位，所以是在台湾算是非常有规模的一家实验教育机构。那我们也有学生毕业的申请大学，申请的蛮好的。所以无界塾就是我这家学校，就是说我所以刚才素珊姐在提到说接地气这件事情，我身为一个大学教授，但是我是等于是像这个学校的校长， 啊，这个学校
叫署长，私塾的署嘛，署长。
那每天那个大小事情，比如说，哎，曾经有那个新生报道啊，这推挤啊，有小孩子头撞到啊，干什么？
这当大学教授是无法想象的问题都出现了。
要处理啊，这个 LINE 这个大家平常中小学校长老师那个 LINE 每天晚上叮叮咚咚。
嗯，对。
这几年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很多中小学老师，成都中小学老师说：“哎，叶老师你怎么懂我们这些事情？”就是
因为你玩真的，你不光只是说给意见而已，你真的跳进来做。
那
BTS 就是 By the Student， 真的是跟学生站在一起，从他们的角度思考的这样的一个实体的学校。
对 ，BTS 就是因为我之前写了一本书叫《为未来而教》，把我说的教育的想法，还有跟亲子教养那些观念都写在那本书。然后那本书里面，我就提到我的 philosophy， 就是过去台湾的老师，我们都是很多老师是 for the student， 都为学生好，但是 by the teacher， 很多事情都是全部的老师在做。
嗯。
好，那希望这个东西知识可以被学生吸收内化，变 of the student， 但是效果没有很好，因为学生没有动机。所以我的教学理念，我们就是说 for the student， by the student， of the student， 这、
yeah.
跟林肯偷学的。那我们六年前创办那个学校的时候，那时候那个韩国团体那个 BTS 根本都还没有很红啊。韩国团体那我们的老师就说哦，要有一个英文的 logo、
OK
他们很喜欢我这句话 by the student， 所以后来他们就选做 BTS。 啊，谁知道说六年后那个韩国的小孩长大又哇红遍半边天，然后所以大家都觉得说我们好像就是哦，好像我们跟 BTS 有关，没有，其实
没关系。
Stands for by the student， 我们的精神，这、就是我们六年前的 logo 这样子。
就后嘎仔，我们成立的早，不过哈，从刚才叶秉承教授这样的述说的介绍，大家就了解他的涵盖的范围其实都是以教育为主轴，但是像四社一样的，包括他自己本来在大学里面的教授的课程，另外呢数位的内容的课程，还有数位平台的经营，再加上一个实体学校的一个算是实验的一个验证哈，再加上他一直不断的写文章出书还有演讲，所以是忙得不得了，一直不错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 passion， 一种热情，还有怎么样一直培养自己啊，这么强大的能量可以同时做那么多事情哈，能够做这么多而且都卓然有成，在2016年能够获得总统创新奖。我们在待会儿的访谈当中继续请他聊聊他这源源不断的创意跟这个同理心，以及他这样的一种热情是怎么样能够持续的。我马上回来。
转转转转动人生的方向，哪怕前方雾茫茫，我要冒险飞趟。转转转转动人生的方向，哪怕前途好迷惘，我愿冒险闯一闯。在没有阳光的世界，我愿是朝阳，在没有人的花园，我愿是落叶小花。任我奔跑，给我一个小希望，有一天在那蓝蓝天空让你看见我飞翔，随风飞扬，给我一个小希望，有一天在那蓝蓝天空让你看见我光芒。转转转转动人生的方向，哪怕前途好迷惘，我愿冒险闯一闯。在你放弃我的时候，我学会坚强，在你转身离开后，我只能选择遗忘。任我小希望，有一天在那蓝蓝天空让你看见我飞翔，随风飞扬，给我一 小希望，有一天在那蓝蓝天空让你看见我光芒。我要转动我人生，飞向我的天堂，没有伤害和泪水，只有爱和希望。虽然风有点大，雨也无情催狂，我
大家好，我是台大电机系教授 Pagamo 创办人，也是无界塾的实验教育的创办人叶秉成，欢迎大家收听用心深呼吸。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用心深呼吸，我是叶树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访问的是台大电机系的叶秉成教授，那他的朋友都叫他 Benson 对不对？你还有一个算你的笔名吗？还是你的号叫秉生？
就是
绅士的绅，
跟英文名字 match 啦，对
啊 ，Benson， OK， 好，你常常跟孩子介绍的秉就是甲乙丙的秉，成就是成功的成，对不对？好，你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很难回答，因为成功，
或者你就你刚才所介绍的，不管你是这个 Bonio Pagamo， 或者是你的 BTS。好，这些线上的课程也好，实体学好，从这里面你认为你要怎么界定它是成功了，甚至你在教几率，它的成功几率。
我觉得我们过去在谈成功这件事情，通常是比较是一个结果，
对，
结果
就是很窄化，
一个做到一个 地步之后，然后大家觉得好或不好。
对，还有一个标准，对不对？
可是我在做这些事情，不管是我们的创业，或是我们今天在办学，对我来讲，这整个过程，这个过程的本身，它是一个不断延续下去的过程。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说它其实没有一个说没有一个终点，它不是像我们考试，就是我考试时间到，那考完，然后改了又哦，95分、98分、100分，这个有，然后我考得很好是成功，没有，它就是一个一直不断延续过程。比如说我们办一个学校，我常在讲，全世界最难关的就是学校，因为你收的这些学生进来，这些学生。你不能哪一天你心情不好，你说或者你做不好，你就觉得说要关。可是这个孩子已经在你这学校里面已经两年三年了，他的人生已经两三，是因为你信任你接下来这几年的规划，他花了两年人生在这边，你突然关掉，那他是不是等于这两年都白费了？
嗯哼。
对我来讲，就很多我们在做这些事情都是一直延续下去的，啊，那包括经营公司，经营公司什么叫做成功？那没有说我们现在是全台湾很多孩子因为我们的平台免费在使用，他受惠，那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个成功。但是公司 up and down， 我想苏珊姐看过这么多的企业，所以这个其实都有楼起楼塌，哦，那我们顶多只能说我们有阶段性的成功，但是这件事情 overall 它的成功，如果真的要我说的话，我觉得成功就是说比较不是我们单一这个团队这个公司，而是说是整个，哦，比如说以实验教育来讲，
孩子对象，
届时我的想法是不是只是说我们办自己的学校，而是说我想要培养出下一批一个团队，是这群老师是小我大概一个 generation 或两个 generation 的，然后他们可以在未来持续帮台湾带来很多创新的教育的想法，带出很多不同的方向，就是我能够留下一个下一个 generation 的 leader 们，或者说也不见得是 leader， 就是可以带你不一样有一些新方向新的想法出来的这样子的人，那我觉得我如果能够培养出这样的人，那或是这样的人能够发展出来，那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一种成功。因为成功不是说我们自己 做得多好，自己赚了多少钱或怎样。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等到我们退休了，
太窄了，
就没了。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在推动是整个教育的改变，那应该是我这一棒我能够找到下一棒的那一群人，好，那我就觉得说那就很棒，就是这件事情就可以一直永永久久一直下去。那对我来讲，那才是一种我心目中的成功。
欸，我听 Benson 这样讲我很感动啊。事实上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成功的界定本来就应该是无界，它不应该要有任何的标准，它其实是一个过程，是一种体验，是一种 share， 是一种分享。所以像你刚刚在描述，可以有一群人，好，大家都有这样同样的理想，执着坚持，然后往下走，往下步走。我会想到正言法师常常跟我们讲的哈，播善种子菩提成林。其实你现在就是常常也讲老师在播种嘛，对不对？那你播什么样的种，你怎么样让它这个种子生长的原地是能够阳光空气水是充足的，得到足够的这个资粮，然后让它呢又可以自主性的发展。但它自主性的发展，但它同时都会有相同的一个目标，或者是有根据的某种的这种理想。你现在才做的其实就是这样的事情。所以教育不光只是在学校里面，在教室里面，其实整个社会包括整个体制，甚至这群孩子的家长，他周边的 family， 他周边的人也是一个一起接受教育的对象。我记得在过去呢曾经看过你的一个像广告吗，或者是一个 DM2， 就是讲到做简报。哎，我在想这个教授很特别哈，他不是教大家说你要来跟我学什么样的专业知识，你要来跟我学做简报的技巧。那我就要问了，当你要跟这些老师沟通大概没什么太大问题，可是常常教育的最大阻碍除了是老师的观念之外，很多是家长的观念。你有没有办法用，或者是你过去的经验里面有用什么样的方式好好的跟家长沟通？他可能是一次的简报，可能多次的简报，跟家长沟通，而其中的 key point 是让你印象深刻的。好，那我想因为这个可能需要多一点的时间才能讲清楚，所以下面接下来在这个音乐跟广告过后，希望家长们可以花一点时间听一听。好，千万家长不要成为我们教育翻转或者教育改革的阻碍，而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家长呢？待会我们让叶秉成教授来好好的跟我们沟通一下。好，马上回来。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人家叫我叫 Sophie。 我现在在用心深呼吸的节目里面，希望你们会喜欢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在中国流行网所进行的用心深呼吸，我是叶树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进行视讯对话的呢是台大电机系的叶秉成教授，他本身呢也是产量非常丰沛的作家，而且我看他经营脸书啊，也是不厌其烦的回答每一位的这个朋友的问题哈。我常常在想他到底有多少时间可以做这么多事情，因为他手上还有线上的数位平台的经营，还有公司，那么还有一家这个所谓的无界书 BTS 这个实体的实验学校哈。好，但我刚才提到可能教改上面很多家长也要有一些新的想法哈，那怎么跟家长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让他了解不要成为教改的一个阻碍。那因为你有一个线上课程就叫做做简报，好，来来来，我也很好奇。
我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念博士，后来我在密西根大学当了讲师，当了两三年。那我在美国教授，我很深刻的感受是美国大学生那个 presentation 的能力，简报的能力是远超过我们台湾的学生，而且是每一个。我最印象深刻的是 我如果九成的美国学生 简报很好，不会很意外。但是我后来发现说，在我的学生的报告里面是几乎每一个人都讲得很精彩，每一个人的 PowerPoint 那个第一页都做得超精美。那我这时候就觉得很奇怪，说，每一个人都知道那一定有鬼，我就找一个我比较熟的学生，下课我就问他，我说，Steven， 你们怎么，哇，每个简报这么厉害？他跟我讲说 ，Benson， 我们一个必修课专门在教这个。那我后来再去查，就是说不止像密西根大学有，事实上所有的美国的一流名校都有这个课，都是必修。Yeah。 那我再回想说，我在台大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不要讲说必修课，连选修课，连有这样的课都没有。
没有，对。
对，那时候回台大之前，我就告诉自己说，这就是我们台湾年轻人最欠缺，出外国年轻人、欧美年轻人最欠缺的，就是在这个表达能力这种软实力上面。
嗯哼。
我告诉我自己说，虽然我是电机系的教授，但是我告诉你说，我回台湾我一定要开这个课，
好像要教口语传播一样。你在抢的口语传播系教授的事儿。
但是我跟苏然讲，我教的真的跟别人不一样。像台大有一年找了一个很有名的，听说在美国教简报很厉害的一个老师来。然后我就想说，人家听说在美国很厉害，我也应该去听听看吧。就听完以后，我就想说，哈，就这样哦。然后我就跟他介绍，跟他聊，说我怎么教了，他就哇，他整个下巴掉到嘴掉地上。他说，后来跟我讲说，哇，要不要一起来写简报的教学的书？但后来我真的很忙，就没有写。像我的简报课是很特别的，说比如说我们先要训练 eye contact， 好，我 eye contact 训练方法，我会说，好，全班就几十个学生，我说，素贞，轮到你哈，先去教室外面。然后我在教室里面就有一群人，我就一个篓子乒乓球，其实这乒乓球就有两个画笑脸，两个画生气的脸，两个画问号就是听不懂，两个画 Z 就是在度孤，每一个抽一个球，你抽到一个空白的球，你就什么事都不要做，你如果抽到问号，你平常在教室里面听不懂什么脸，就是那个脸这样子，会有八个人有角色这样子，都 OK 了，好，然后说来苏珊，请你进来做两分钟的简报。那这两分钟呢之后，我们不会以你讲的好不好来打分数。两分钟之后，我会问你说，全班那么多人里面，度孤是哪两个？听不懂是哪两个？听得很开心是哪两个？听得很不以为是哪两个？八个对几个就几分，算到学习。我那整个两分钟就是像雷达，就扫过来，第一排扫完，第二排再扫一扫去。然后通常我们做过这样一次之后，他是之后学习在上台都眼睛都不是问题。
Yeah。
所以我在设计的课程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从真实案例出发，然后要给他体验。那因为就是这课在台大现在很多人想要修，但是我每学期只收大概100个学生。
是啊。
对，后来就很多人想要修，那我常看到说，很多人说他修了，
有人好几年都修不到呢。
对，
都毕业了都还修不到。
所以我们在最近这半年就跟一个团队合作，就是把它做成一个线上课程，而且说不是只是看影片的线上课程，是真的刚才讲设计的一些
互动的，
是能够真的去体验的。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的脸书的粉丝，我的脸书页上
有置顶，
大家可以去看。有兴趣，你觉得你简报沟通表达能力想要提升的，那这个课我是觉得我们在台大做了13年，效果非常好。
来来来，那我现在我是家长，来，你用只现在只剩一分半。
什么样的简报最好做？什么样的简报最难做？最难做的简报就是你那个听众是被强迫的，不是。那最好做的简报就是什么？就是他是想要他
想要来听，
他有问题的，你给他 solution， 他就很开心的。你不用讲什么笑话，想什么梗，因为他有问题的。你跟他讲笑话，还是拜托你赶快跟我讲 solution 就好。
Yeah, yeah。
那如果有听众，有那个你的听众，他是没有问题的听众，那怎么办？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先把他变成有问题的听众。比如说家长，他可能觉得说他小孩子都很好，对，但是你跟他谈的时候，第一个不是在跟他谈解方，你一开始跟他谈到说，小孩子现在谈小孩子常会有的一些问题，他很快就发现，对，我们家小孩子也有这种状况，然后他就开始被你转化成是一个发现他小孩子有问题的听众。他接下来就想要说，那这个问题我要怎么解呢？那你再跟他讲手术学，他就很愿意听得进去，
他就变成海绵了，要来吸收。
对对对，所以要跟家长沟通，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很多家长因为忙，他其实没有发现到他自己的小孩的一些状况跟问题，
他也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啊。
当你指出来他的小孩子现在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他继续向下去，在未来10年后、20年后出社会，他会遇到什么问题？
呀，
他就会说：“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呢。”
原来他就会专心听了，对不对？
所以先把你的听众转化成有问题的听众，这是我们在教简报。我认为教简，我跟学生教简报，刚刚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对对对，
太好了。 这个课我都要去上了。好，我们先谈到这儿，待会儿呢再谈谈，因为其实你这么多年一直希望能够缩短台湾的城乡的数位落差，那这些年到底看到什么样的成果，或者又看到什么样的问题？好，马上回来。
一样有温度的还有地球另一端，美国达拉斯慈济志工，他们心系家乡疫情，积极取得防疫物资，想方设法运回台湾。
几个礼拜之前呢，我收到一个 email， 看有谁需要这一个防护服还有口罩，那刚好台湾的疫情紧急，那我们就跟他联系，那我们把这批货呢送回台湾去，帮助所有的医疗人员。
原来德州紧急灾难管理中心的共同平台上有一批防护物资等待征用，达拉斯慈济人立即申请动员打包，有了物资却没有仓储。这时候侨务委员陈世修知道后，慷慨地提供场地，让慈济志工可以安心使用。
能够有这个机会，慈济呢利用我这个 warehouse， 然后把东西重新整理过后再送回台湾，然后帮助我们台湾的同胞我希望就是说，希望台湾的疫情能够逐渐的好转，然后大家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
好的因缘接二连三，装满两个货柜的防疫物资怎么运回来？阳明海运慷慨应允，无偿共襄盛举，一起加入了这个有温度的送爱行列。一手动时牵手动，故乡再远心却没有距离。
大家好，我是吴敬吉，推荐你收听用心深呼吸。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用心深呼吸，我是叶树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 Pogamo 这个平台的创办人，同时也是台大电机系的叶秉成教授。他过去呢，在2016年获得了总统创新奖。那其实他做很多很多创新，目的不光只是为了创新，而是希望带来改变。改变什么？改变孩子，改变家长，改变老师，甚至改变我们的教育的体制。哈，这些工作不容易，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热情等等。讲一下，因为刚好疫情期间，从五月中旬到现在已经两个月的时间了。哈，这两个月当中，孩子们必须透过线上学习，老师也必须在线上教学。但是这段期间我们也发现了不少的问题。那叶教授，你自己从过去你一直希望缩短数位落差这件事情，再到这次的疫情这两个月当中的做验证，你最忧心的是什么？你最欣慰的又是什么？
好，我先想要最欣慰的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在这段期间，很多媒体或是很多在报道都在提到说，觉得说好像说线上教育是个乱象啊，或是怎么哈。但是我要提的一件事情是，也是我前几天在写一篇文章，就是说我说2021年的五月，我们见证了台湾教育史上的奇迹。
嗯哼，
台湾其实过去这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来没有让孩子在家里这么长的时间。
嗯哼，
然后在短短。从5月19号一宣布，短短在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之间，台湾大半一大半以上的老师全面性的都是在做线上教学，连那个很资深的老师，就是那些我真的很感动，就是在学校有些教母语的老师，他是比较资深的老师、
uh-huh.
连 copy paste 都不会的，他也都开始学着用 Google Meet 怎么做线上教学、
uh-huh.
这个是 台湾的奇迹
动起来了、
嗯、而且这不是只有在台湾是奇迹，在其他国家也是一样。像之前我在脸书上提到这件事情，就也有朋友问说啊，可是其他国家有线上教学啊，其实其他国家虽然过去这一年也有线上教，但没有像台湾可以在一两个礼拜就全面启动了。像美国有很多地方的学校是三月宣布说在家学生不要来学校上课，一直到暑假这四个月五个月完全没有做任何事情。很多国家都是荒废了好几个月，哩哩啦啦又才开始慢慢的上路、嗯、我们是在一两个礼拜就上
路、嗯、对，很快。
这个是台湾老师真的很不简单啊，这个是我认为是台湾的教育史上的奇迹，这是第一个我要提的。那第二个，其实大家现在讲的很多的所谓的乱象，其实那个乱象并不见得真的是乱象。举个例子，像刚才提到说啊、很多家长会担心说、欸、小孩子的眼睛啊或这些问题嘛、啊、好像有的老师他教很认真教课，在网络上视讯教学教了一整天下来，就被家长投诉说你教这么久孩子眼睛要坏掉。但是也我们也听过有老师，也有学校老师是他的做法是他可能上课时间上二十分钟，然后他再设计一些学习任务让孩子，
对，
然后这样搭配，也被投诉
啊，
被投诉家长说那个老师有一半的时间没有在教课，他在
说他偷懒。
对，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所谓的乱象很多时候是因为台湾社会大多数人对线上教学该是什么样貌根本还不清楚，还没有共识，
他本来就不应该有一定的形式啊。嗯，
对， 那就有的家长就这样做才对，有的家长、那你搞得老师父子骑驴，其实真的在乱的不是老师，老师并没有在乱，就不同的家长，有的家长就觉得说、有的家长就说、这样哇眼睛会不会坏掉，可是这个其实也是个迷思。 我必须坦白讲，台湾很多家长就认为说看纸本眼睛不会坏掉，错，这是个很大的迷思。那个眼科医师都讲说看电视眼睛其实比较不会近视，因为在家里孩子看眼睛看远的地方，然后可以长期用，最远的地方就是见电视啊。
嗯哼，
然后其实很多孩子近视就是因为看书距离很近、
而且时间长短也很重要。
对，但是很多的家长就会有那种迷思、看纸本眼睛才不会坏，谁跟你眼睛看怎么才不会坏，就是很多的迷思。但回到刚刚苏珊姐提到的问题，就是数位落差，这也是在这段时间大家常会提到，就是说比如说像弱势家庭的孩子他的数位落差这件事情是不是让你忧心，确实是的、
他的器材他的网络环境等等、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上网是、不是每个家庭都可以上网。好， 那这一次大概就是说政府其实有准备 SIM 卡，有准备 SIM 卡 在家里的时候没有那个分享器他或是没有这个热点、他也是没办法上网。
嗯，
所以这一次也感谢慈济、慈济那时候跟很多的在、跟慈济在合作在讨论，跟各县市去接触，发现全台湾这样的孩子大概快19000多个孩子家里是需要这样上网的东西、所以也跟业界合作、我们就发现说去跟旅游业谈，旅游业其实很辛苦，
你很厉害可以找到旅游业，因为他们的导游领队需要分享器。
对，那他们分享器就没有去就没有人租用嘛、那我就跟有一家就是也很大的一家公司叫 KKday、KKday 自己也很辛苦，但是他就觉得说这件事他很愿意帮忙、他也找了另外一家叫 Jeffy 的公司专门在租借器材，就是我们大概实际就跟他们凑出租借的大概15000多台、然后就给各个县市、那现在台湾的孩子弱势家庭孩子上网已经不是问题，所以如果有弱势家庭的孩子、接下来九月我们不知道会不会继续线上教学，但是如果真的再继续在线上教学， 我可以呼吁一下，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在帮助弱势家庭的一些不管是志工或什么，他们就看到他们没办法上网，可是他们可能不知道管道在哪里、跟学校讲说会需要这样子上网的分享器的需求、学校教育跟县市教育局处一样，那你就拿得到啊、所以都有啊，只是说有些时候不知道要去跟谁要，志工去帮他跟学校要求说，有一个这样的孩子，他是你们学校的，但他缺了这个分享机，没有办法上网，那学校就帮他去跟县市教育局要、所以这个已经解决了。
OK，
下一个问题可能就是，或许等一下有时间我们再谈，就是说、很多人就说，那他在家里没有人帮助怎么办？没有人帮忙怎么办？我想这个可能等一下跟他谈说，有没有人帮忙？这件事情是不是这又是造成落差的另外一个问题这样子、
还有也要训练孩子自己去找出资源来帮自己，对不对？其实这也是我们需要训练的部分。好，我们待会儿马上回来继续访问叶秉成教授。
疫情瞬间爆发，医疗量能不足， 公部门决定征用饭店作为加强版防疫专责旅馆，提供给快筛阳性、已经确诊但轻症或无症状的患者们入住，来解决医院无法收治又必须与社区隔离的困境。五月底，正当台北慈济医院的医护人力已经相当吃紧的时刻，毅然决定接受新北市政府的委托，接手一家防疫旅馆，扛起医疗照顾的责任。但人力怎么办？只能号召可以抽身的医护人员全力以赴。
你好，我这边是中央护理站。你不舒服是不是？好，等一下我们上去看你哈。啊，你先不要紧张。
请问一下，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护理部主任吴秋凤曾经参与过 SARS 抗疫，但面对这一次规模更大、威胁更严重的新冠疫病，心中虽有方案，但也必须戒慎虔诚。
照顾的人，其实我们当一个在准备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时候，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工作人员的安全，第二个方向就是病人安心住入。所以我们在这几天的一个准备过程当中，我们的重点就在这两个方向。
顾名思义，加强版防疫旅馆与一般只提供住宿的防疫旅馆最大不同，就是医疗照护的规格，视同医院院所。医护人员在饭店柜台改装而成的医护站里，透过整排监视器，24小时监看照护。慈济志工参与了前置作业，为每个房间预先摆好祝福礼，也在显眼处张贴静思语，提供正能量。不仅医护人员，军警也配合整套防疫计划，在防疫旅馆支援各项勤务，一起为国人筑起一道道坚实的防疫防线。防疫刻不容缓，这场战役是承担，有为者一起扛。
大家早安，我是黄国珍，推荐您收听《用心深呼吸》。
欢迎回到《用心深呼吸》，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访问，而且做视讯连线是台大电机系的叶秉成教授哈，我们的本家，他是非常非常接地气的这个翻转教育的推手哈。那他教的不单单是在大学里面，而且还把很多中小学的老师一起结合在他这整个的一个翻转教育的体系当中哈。好，那刚刚讲到数位落差，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它还在持续发生当中，有些问题解决了，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你看到有还有什么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好，我想这段期间大家也常常会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那好像中产阶级的家庭的爸妈就是小孩子上网啊，去哪个平台交作业哦，中产阶级的爸妈都可以帮助小孩子，那好像弱势家庭的孩子的爸妈，因为就是
可能不在身边，
隔代教养，那阿公阿嬷也没有这个能力，那这个落差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是确实是一个concern没有错，但是我要提的说这个问题其实 是可以解决的之前看过好几个偏乡的学校，事实上他们的学校在事前有准备好，有预备好，因为过去这一年其实教育部有要求学校要做演练，他们在做演练，其实我们看到这些学校这些孩子上后来上线问题都不大但是如果那时候没有认真做演练，或者说这一次因为宣布的其实是就是疫情突然的发展，老师也没有有时间去训练孩子，那当然就会有这样问题。举个例子，像我们无界塾那时候是比政府更早决定要停课，所以我们刚好在之前的一个礼拜五的下午，我们还有一个半天的时间训练我们的新生做这样的事情，回去都很 smooth 啊。所以我就说这个其实是所谓的数位素养，是相对于你说要这些弱势的孩子要学会数学学什么，他其实学这个使用这个软体使用这些其实他反而更容易上手。
没错，也不要小看这些孩子，很奇怪，他们对 3C 产品啊等等这网络设备啊平台，他的能力是比我们这一代要超出很多很多的。
对， 所以我回过来说，我们在讲的所谓社会落差，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中产阶级的家庭在帮小孩子做这些，其实不应该的，你是在弱化你家小孩的数位素养。
讲的没错，
我们就不要看我们的小孩，就看我们自己大人哈。我们在职场上现在都是，工作上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就去找什么资源。这就是现在非常重要的数位素养。而且，其实我们这一代的也很弱的，说实在的，就要去用什么使用什么平台，使用什么软体，都要花好多时间去摸。你如果去看人家美国、欧美，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很多年轻小孩子，他摸这东西都很快。
对，
可是这个其实也是在国际的评比上，我们的台湾还是比较欠缺的。
嗯，
所以这一次的线上教学，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就是很多家长会抱怨说啊，什么国语去哪个平台学习吧，数学去军医去英才网啊，那老师又是去爬给我好多个平台，好累。No， 你就是要让你的小孩学会去处理
不同的资源，对不对？让他去 search 去找。
然后连交作业、拍照、上传，这个东西有多难呢？会比他解一个数学一元二次方程难吗？不会啊，这就是要让他去做。当你的小孩发现说哇，很多平台都游刃有余的时候，他的数位素养就变得厉害。
对呀。
那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孩子都应该要培养。那但我们这一次是因为我们在停课，是突然就停课，疫情的关系。我们很可惜是，如果能够再多个两天三天的话，我觉得这个现在大家讲真的不是问题。但是九月如果真的要线上教学的话，我觉得这个暑假就很重要。这个暑假不管是学校透过一些用什么样的返校日啊，可能不是大规模的返校，你可以说啊，老师可能就这一个小时训练你们在教室里面做这个事情，上传作业都练习过都 OK 了哈，回家就这个样子。那其实只要有训练，孩子这个问题都不大。但是我们倒是担心暑假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美国从1978年开始，很多的研究都显示到说，这个弱势家庭的孩子会跟中产的阶级的家庭的孩子学习会落差最大，其实都是暑假这个时候。那暑假因为暑假整个两个月都没有念书，没有写作业，没有做题目，不管有钱没钱的家庭孩子都一样，都是会退步很多。可是一开学之后，有资源的家庭他就会找家教，会补习或是干什么，他程度弹回来很快。可是没资源的家庭的孩子就继续就是停在那边。所以那个每年的暑假，美国就发现说，小学一年级一起入学的两种家庭的孩子，到十二年级他们的那个学习的落差刚刚好，就是每年暑假的那个落差叠加起来，刚好就是十二年级毕业那时候的落差。
那
所以怎么样让这些没有资源的家庭的孩子能够在暑假这个落差不会继续放大下去？我想这一次也是很高兴有机会可以跟慈济一起来合作，就慈济已经在进行当中，叫青年线上办学季。
办学，
就是慈济在招募全台湾的大学
年轻大学生，
也付工读金不是让他做免费，而是就是说你与其攻读去做去饮料店打工或是什么，你可以做另外有个选择是更有意义的，是你来陪伴一个弱势家庭的孩子然后陪着他用数位的平台做题目做练习，让他在暑假这个空窗期不会发生。
那
我们觉得很感动的是，就招募700多，
对。
然后我们这个全台湾的弱势孩子，我们现在正在帮助的孩子大概有2400个孩子。我最感动是这些大学真的都很感人，像因为慈济有安排攻读金给他们嘛，那就有大学生讲说，他说所以他认为慈济的善款都得来不易那他说虽然有攻读金很好，但是他觉得他现在自己没有那攻读金也都还活得下去。他说那这攻读金他就不拿，
再捐出来然后当志工，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年轻人真的是很
可爱哦，所以这也是一种布善种子的过程了，真的是很棒。那从7月5号开始这个上线，然后办读去到现在，我相信呢，这个透过投入，真正跟孩子这样的一个接触，也可以让我们很多的大学生有更多的，不管是数位上面的互动的体验，然后跟孩子的互相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一直很想问这个问题，你是？人家认为所谓的学霸啊，从建中啊、大学、台大等等学霸啊，人生胜利组。可是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强烈的同理心去关怀一些弱势的孩子？有没有特别的一个触及点？最后30秒。
我觉得个性吧，或者就是一个鸡婆的个性，然后就好为人师，或者说很想去帮人，然后所以我觉得I cannot explain why， 我觉得就是可能就 DNA
从小就是这样。
对，那我爸爸也是这样的人，或者说我看着我爸当老师，他的过程当中，叶圣年教授他就是这样子在帮他，在帮他学，就是互相就是身教吧，身教。
OK。因为爸爸本身是教授，也看到他怎么去带他的学生。那你现在不但用这样的方式带自己的学生，也希望能够带到台湾所有的学生，透过线上课程还可以带到世界的学生。非常感恩叶秉承教授今天我跟你学习非常的多，都会赶快去报名你的简报课。非常谢谢叶老师，谢谢，谢谢你，谢谢。那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了，谢谢，再见，再见。
一起发光，就算是小小的星光。